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提醒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要用智慧去解决，尽管这好像是既简单合乎逻辑又是很聪明的提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落入世俗的罗网里。在这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谈到，有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意图似乎出于善意，但也有的时候呢，却会使我们陷入危险中。好，现在请查克老师查考旧约的箴言书，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旧约的箴言书，请翻开箴言书第六章，我们继续上一回的分享。箴言的第一部分呢，是所罗门劝勉我儿的话，这是父亲对儿子的美好忠告。第六章呢，继续记载他的劝勉。箴言书第六章是这样开始的，第一到第五节说，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儿。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有人说呢，要失去朋友的最好方法呢，就是你借钱给他。不幸的是，很多友谊啊，正是这样失去了。如果你为朋友做保啊，如果你当他的担保人，你说啊，没事啊，算在我的户头上好了啊，或者我会替你担保的，我儿，你就会遇到麻烦了，赶快去找你的朋友，你已经被自己口中的话语缠住了，如果可能的话，要救你自己脱离他的手，要谦卑自己好脱离这种情况。或者呢，更糟的是，如果你和陌生人签订了协议，你说好，那我们进行吧啊，你跟陌生人握手与外人击掌。当然呢，即使在今天以色列那里呢，你去看他们谈判呢，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们去以色列观光的时候呢，总是喜欢在礼拜五的早上顺便去羊门那里看看贝都因人带着他们的羊儿到市场来做买卖。好了，买卖的双方聚集在一起，哇，那个景象让你是永远难忘。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啊，总是在彼此大声喊叫，他们大喊大叫，这真是一幅很特别的场景。谈判的人会转身走开啊，然后又回过头来向着对方大吼啊，然后呢又走开一段路，再转回头吼叫一番。他们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哎，不久啊，很快你就看到他们击掌成交了，然后呢就买方的伸手去拿钱包，付完了钱，数完了钱，就牵着那只羊离开了。 那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击掌呢，就代表好，成交，你我成交了。现在呢，父亲说我儿，你若替外人击掌就有麻烦了，要小心，尽快救你自己。好像鹿离开猎人的手，或者像鸟离开捕鸟人的手。第一个劝勉是不要替人做保，第二个劝勉就是不要懒惰。箴言书第六章6-11节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里呢是关于不要偷懒的劝勉，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所罗门呢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写了箴言3000句，还有好多首诗歌，还写了关于生物学和植物学的书。他是一个熟悉大自然的人物。我们读到其他箴言，就是在他讲到其他的动物和昆虫的特征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谈这一点。而他呢，在这里说，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查看蚂蚁呢，是很有趣的经验。在所有的小昆虫当中呢，蚂蚁可能是最勤快之一了。你看着这些工蚁怎么样出去，怎么样聚集在一起，哎，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我呢也很喜欢看蚂蚁。我以前呢常常坐在后院，拿着一片面包剥成了碎片丢在地上，看着蚂蚁，哎，有一只小蚂蚁会咬住那块面包屑，试着拉它，再拉它。然后呢，很快另外一只就过来一起拉。我喜欢看他们努力的工作，看他们储存食物。蚂蚁真的是很勤快。所罗门说，懒惰人呢，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哎，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沟通的。然而他们明显的是有沟通，因为如果你抓几只蚂蚁到屋子里来，他们一旦发现有甜的东西了，哇，他们就召来所有的堂兄弟和亲戚朋友等等，不一会儿呢，整个蚂蚁家族都到齐了。我呢常常想到微型化或者是小型化，这个概念呢，就是每件东西都缩成小型的。你有没有想过蚂蚁的脑部有多大呢？讲到把东西缩成小型的呢，毫无疑问，蚂蚁呢能够沟通，当然呢也能够一起来工作。我想呢，这恰恰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们呢不需要有一个工头来喊什么口令啊，当指挥。他们就能够把大块的面包很快的一起搬回家去。你会看到这大块面包在地上移动，他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费点力气，但是呢，最终他们应着通力合作，不必靠一个什么领导啊、监督啊，或者是管理者，就可以将工作完成了。我们应当学习蚂蚁怎么样一起同工，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候聚敛粮食。因此呢，不要懒惰，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这个结果呢是无可避免的。接着呢，所罗门讲到以下几种人。十二节说，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这是张口吹牛的人。箴言书第六章十三到十五节说，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那是乖僻的人，恶人，他口中乖僻，用眼传神。史密斯牧师说，最奇怪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在崇拜开始之前，他的左下眼皮忽然抽筋了，不停的跳跳抽筋，他照好镜子，看到眼皮不断的在抽筋，他心想，哎呀，我希望今天晚上讲解经文的时候，没有人会以为我是在对他挤眼睛啊。于是呢，他吃了几片的维他命 B， 他想他可能缺乏减压维他命 B 或者别的什么啊，也没有什么酵素来制止他眼皮的抽筋，但是他希望这个毛病啊会立刻停止。什么是说，这可不是用眼传神呐，不要把他和这种人呢混为一谈。有趣的是，神每次谈到恶人，总是说灾难必临到他身，而在这儿呢，灾难是忽然临到，无法可治。一个人被神宣告说他无药可救了，哇，太过分了，没希望，无法可治了，这是多么可悲呢？好了，我们进入下一个段落。箴言书第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我们应该恨恶神所恨恶的事，要避免神所恨恶的事。因此呢，我们必须知道这七件事很重要。更重要的呢，是我们不要犯这七件事当中的任何一样。第一样呢，是在十七节，神说，就是高傲的眼。圣经在箴言书第十六章的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高傲的眼，我们呢多次看到圣经嘱咐我们，我们若是自卑，就必被高升。神的恨恶的第二件事，就是箴言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说，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下一件事，图谋恶计的心。下一件事，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做假见证的人呢，往往会说谎。最后呢，是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神的恨恶在教会肢体中呢，挑拨离间，制造分党分派的那些人。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说，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神恨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诗篇133篇的第一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是多么荣耀神呢？神又是多么恨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以下的这段呢，事实上可以分成一些小段落，讲的呢是要听从你父母的劝诫和指教。箴言书第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 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父母的劝诫和指教都很重要。当然呢，这里假设父母都是敬畏神的，那么他们的劝勉呢，就像一盏灯，就像指引你路的光。接下来呢，所罗门又谈到淫妇，警告要远离邪恶的妇人。箴言书第六章24和25节说，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献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他们的眼皮动作也是错的。箴言书第六章26到35节继续说，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着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愤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因此呢，你要远离献媚的淫妇，心里啊，不要恋慕她的美色。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呢，举了许多例子，教导当时的犹太人呢，已经学过的律法，以及神赐下律法的目的。耶稣说，神重视人内心的态度，过于他外在的行为。因为啊，人有可能有正确的行为，而内心的态度呢却是错的，也可能呢出现错误的行为，他却有正确的态度。神看的呢是人的内心。律法说，法利赛人也教导他们说不可奸淫，这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14节里记载的。是的，律法呢的确宣告说不可奸淫，但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28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换句话说呢，人内在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在箴言书第4章23节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雅各书第1章13到15节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如果啊，你跟随他走，就会陷入到罪恶中。整个事情呢，都是从你的心开始的。哦，哇，你看看那边，小心啊，要立刻制止自己。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2节嘱咐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因为私欲会使人的灵魂沉溺到地狱中，有必要的时候你就要逃跑，像约瑟一样。如果你觉得哎呀快要控制不住了，就赶快离开那里啊，要尽快的转身跑开。在第七章里面呢，所罗门继续劝勉他的儿子，他还在谈那些不正经的女人。箴言书第七章1到5节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献媚话的外女。你要遵守这些命令。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我儿啊，你行事要有智慧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圣经查考呢就到这里，欢迎您经常来信，能够跟我联系，我们互相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节目后面讲的电台详细地址，当然如果您发 email 给我也非常欢迎。
弟兄姐妹，箴言书多次提醒我们不要行事于味，以免惹祸，这些提醒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有时候甚至能救我们的性命，因为罪恶会引诱我们犯罪犯错误。尽管我们设法对付罪恶，但最终我们的灵性和肉体却会被罪恶摧毁。好，一会儿的查克老师呢将回答听众的问题，请千万别错过。有一位听众来信问到有关罪恶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明白耶稣为我和我的罪而死，但我不明白，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肉体上受苦，要承受犯罪的后果呢？
当然有趣的是，邪恶呢确实会带来必然的后果，尽管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却要为自己的罪承受必然的后果。我想呢，神允许有这样的结果，否则我们会很轻易的回去犯罪，并且说呢，哦，我的罪呢会被涂抹的，不用承受犯罪的恶果。我认为神要我们知道，犯罪就要承受后果。除了最终的后果之外呢，神并没有应许会除去我们平时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呀。但是我们的罪呢确实已经被主赦免了，这是重要的事情。
师的提醒。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上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好，下回呢，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章逐节查考旧约的箴言书，并带给我们其他重要的教训。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